感谢主，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提到的是一个家庭的关系。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家庭的关系里面也需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更新。当然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会读到第六章的后面那一段，似乎谈到的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家庭关系，是好像是工作上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老板跟职员的关系。但是不要忘记，当这段圣经在写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的一种专业人士还有职业有工作，那个时候其实所有的工作关系就是在家庭里面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所以因此当时的家庭是远比现在大的很多，不是我们现在叫做中文叫做原生家庭啊，一个 nuclear 一个小的一个 cell。 以前的家庭里面不但有好几代，而且呢仆人有时候好几百个。那一个人如果他有钱他有事业的话，他的仆人可能有成百上千的。那么在以前的历史记录里面，罗马帝国有些有钱的人他自己的奴仆有5000个人。那当这种奴仆不是想象中的只是打扫的看门的，5000个人用不了那么多，所以它里面包括做所有事业的。所以这个家庭的关系是一个广义的家庭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的、亲子之间的，还有包括主仆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所有关系当中最基本的，也是在圣经当中看来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一连串谈到这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谈到基督徒被圣灵改变，在教会中我们如何彼此相交，如何配搭侍奉，我们谈到个人灵性方面的这些长进的问题，还有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言语上各方面的相处以外，今天提到的是一个家庭。但是家庭因为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单位，所以因此家庭当中夫妻之间如何相处，父母儿女之间如何相处，主人仆人之间如何相处，也成为一个所谓合神心意的教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不应该把家庭跟教会一分为二。什么叫一分为二呢？我以前讲过一个是个真实的故事，是我们教会我以前信主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传道人讲给我听的，就是提到说教会里面有些人可能对教会工作很热心，家庭里面不一定有好见证。那么因此有一个太太，她丈夫不信主，那么十多年后，那么有一次她打电话给她的传道人说，请她的这个传道人到她家里去家访，访问她的先生，看看可不可以传道人让她丈夫信主。那个传道人就打电话去约，那个丈夫不太希望，就东推西推，哦，今天忙啊，明天有事儿。那么最后不得不了，好了，那就某一天来吧。到去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到他家按铃，那里面有声音，他知道人在里面啊，里面也在讲说来了，就5分钟都没有开门。那传道人心里在想，我就知道，心不甘情不愿，打电话约都不肯约，现在人来了，到门口了，还在那边推。到了5分钟以后开门了。门开了又不全开，开个缝，这传道人要看，挤进去。他说：“你看看，他心里就嘀嘀咕咕的。这个人真的是，就不想看传道人啊。所以来的时候门也不全开。他挤进去以后再一看，哎呀，不得了！那个房间里面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有点像巴勒斯坦难民营一样的。哇，满地的玩具，什么的东西。他回头看看，哦，门后面原来有东西挡住了。”小孩子的3轮车挡在门后面，难怪推都推不开。然后看家里的东西真是乱，他进去在那看，他先生呢，那个姊妹的先生也在家里，也在看，看什么呢？没有地方给他坐，那个沙发椅上呢，书啊，什么东西一大堆，那个饭桌呢，满满的，什么东西呢？2-3天或多久以来的碗盘都还在桌上，远远看过去，厨房的那个水盆水槽里面呢，哦，大概一个礼拜的碗都还在那里。那饭桌上是满满的，饭桌旁边的椅子每一个椅子都是满的，都有什么东西。不过沙发椅的东西，先生就走过去了，把这个饭桌旁边两个椅子上的一些儿童书啊、画画的东西啊一扫到地上去了， 反正地上已经很多了嘛，多一点没关系，再少又一个，好了，两个椅子空下来了，然后就请传道人请坐，传道人就坐下来了，然后手都没地方搁。两个人坐下来以后，那个丈夫就说了一句话，您说说看，我们家里只有一个人信耶稣就变成这个德行了，如果我也信耶稣了，我孩子都送孤儿院算了。所以传道人就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丈夫不信主呢？不是丈夫不开窍，是这个太太在教会是出了名的热心的，她是出了名的热心的，人家说她就是有什么会都到，该她去的不该她去她都去了，有些会不是请她的她也去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哎呀，出了名的热心的，可是家里的责任没有负，这不是圣经上的道理。合神心意的教会信徒，他在个人生活中，在家庭中，也包括职业生活里面，他都应该有一个见证。这边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甚至跟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整段圣经要找一个字作为一个关键的核心的字眼的话呢，那个字眼就应该是什么呢？是顺服这个字。上礼拜我们谈的时候谈到21节，今天又从21节谈起，原因就是以弗所书第5章21节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段经文，因为从内容来看，21节应该跟前面20节是连在一块儿。他提到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要19节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我们应该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第三，我们要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最后一个呢，圣灵充满的人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应有的表现。只是谈到彼此顺服的时候，从5章22节开始一直到6章9节，他用3种关系来表达、扩充或者说说明彼此顺服怎么应用，应用在哪里？还应用在夫妻关系上，应用在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上，应用在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上。所以那个顺服那个字是后面整段的一个关键字眼。承先，因为他跟前面那段话谈到被圣灵充满那样的一个表现是有关系的。启后，就是因为后面这一整段今天所谈的都跟顺服有关。第二个事情，为什么这个顺服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特别是等下谈到夫妻关系，谈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顺服这个动词在22节跟23节、24节提到的时候，在原文圣经的里面，特别要注意的是，尤其是22节2次的顺服，原文都没有的。中文圣经有一个特殊的标记哈。如果你是中文的圣经，我不知道你是直排的、两段版的、横排版，我们有很多种版本。不过在直排的两段版，像跟我一样的话呢，通常的中文右边如果打点点点，那个意思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字，原文没有这个字，但是为了意思要表达清楚，必须加上去的字啊。所以你的版本的中文圣经大概用各种的方式都表达同样一个东西。原文是没有的，所以22节应该怎么念呢？我就说把那个打点点点的地方呢不念，吞个口水，那差不多那个意思。可是念起来当然有点怪怪的。比如22节，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如同主，就没有动词，念起来不是怪怪的吗？加上两个顺服。所以有人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这边提到3次，有人提到后面谈到丈夫爱妻子呢提到5次。其实严格上妻子顺服丈夫3次里面有2次是没有的，只有1次，那是24节，22节的2次都不是。可是为什么加上去？一方面为了意思要完整是应该加上去，第二个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时候是没有顺服这个字，他只是用了一个介系词来表达说跟前面一样，因为前面有个动词是21节彼此顺服，所以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participle， 叫做分词。也就是说他把顺服加进去的话是对的，因为21节有个顺服，所以22节2次都提到说正如以前的动作一样，以前的动作就是21节所说的顺服。所以我们谈一下夫妻的关系，第一个谈到妻子的态度，他强调顺服。 当然这个是要记得三个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跟主仆的关系的时候，他都是先提到在当时的罗马社会，甚至在今天，在关系当中被列为比较怎么讲，比较低一点的夫妻，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女人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他先谈到妻子，才谈到丈夫。父母跟子女呢，先谈到子女，再提到父母。主仆的关系，先提到仆人，再提到主人。他次序一定是这样，而且呢，都用不同的字表达类似的意思，都是类似于顺服或者是听从，作为一个不管是做妻子的，不管是做儿女的，不管是做仆人的，他主要的一个心态。那么因此提到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是今天21世纪大概最难讲的一段圣经，对牧师来讲，因为我想大部分的姐妹做太太的听到说顺服自己的丈夫，太不合时宜了吧，21世纪了，已经跟第一世纪写圣经的时候差了整整2000年了，还在顺服自己的丈夫吗？所以这段话需要好好解释一下，明白其中的意思。首先顺服这个字在圣经上用，尤其是保罗用的时候，常常是强调一种人际关系当中，但是双方面应该是在某种的程度上是平等的。顺服的人是指他虽然地位是平等，他甘心情愿把自己放在对方的地位之下，叫做顺服。对，英文叫 submission， 那个英文的 submission 的那个 sub S-U-B 本身就有一个附属的意思，低下的意思啊。那么所以顺服是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下面，虽然本来在地位上、资格上、能力上是完全相等的，所以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当然等一下会比较复杂的是提到父母跟儿女，儿女顺服自己的丈夫，儿女跟父母是同等的吗？在某个角度上是的，所以父母要尊重孩子的尊严。主人跟仆人，那么仆人跟主人是平等的吗？在圣经上的观点是，是的，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虽然他是仆人。所以顺服是一种甘心情愿的行动，不是一种被迫的，不是一种不得已的。所以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不是因为女人天生的比男人软弱，不是因为妻子天生的比男人矮一截，不是女人能力比男人差，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是相反的。当然今天没有太多机会去全部讲，对不对？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要结婚的，我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那么以前我跟师母在主日学教过一个夫妻关系，提到婚姻的时候，我们总会提到从最早的创世纪开始，神创造男女设立婚姻的时候，神就说我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那个男人。那当然有些人也觉得说，哦，妻子帮助丈夫，那显然妻子就是附属品，因为她只是帮助的啊。当然我说没有时间讲太多，我只能约略提一下，其实这也是搞错圣经的意思。帮助这个字常常不一定指的帮助人的人是比较次一等，他只是帮助者，不一定。圣经上用帮助这个动词的时候，2/3的机会是指神是我们的帮助者，神帮助我，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2/3机会那个帮助者是神本身。那神比人软弱，那才不是了。神比人地位低下，才不是了。所以帮助者跟被帮助者的关系不是一个高低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相反的，如果你要从圣经出现这个字的机会来说，帮助者往往比被帮助者能干一点，对不对？神比人能干吗？神比人有能力吗？所以老婆都比丈夫能干了，好像从这个逻辑上推下来的话，所以不是因为妻子是帮助者，所以妻子是矮一截的，不能用这样子的想联想啊，不是这个意思。因此，妻子顺服丈夫是一种心甘情愿的， 不是不得已的，不是地位、智能、才干各方面的低下，所以如此，是出于爱。但出于爱之外，更重要的，我说回到二十一节，敬畏基督的心。我们是因为敬畏基督，我们是因为顺服主，所以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自己的丈夫是顺服主的一部分。当然，等一下我会提到做丈夫的那一部分。是个相互的，所以是彼此顺服。那么丈夫对妻子需不需要顺服呢？当然也是一样，他用的字眼不一样，用的字眼不一样，所以这是个相互的一个态度。那当然中间还有一个字，二十三节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呢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当然现今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妻子说老公是我的头。台湾哈，台湾人的闽南话讲丈夫的时候，丈夫都叫做头家、头家、老板的意思了啊。所以介绍丈夫的，他是我的头家。所以台湾话倒蛮符合圣经的原则的。那么头是什么头呢？那很多丈夫呢跟太太吵架的时候，尤其如果稍微读两页圣经，你这种人只读两页的，最喜欢读的就是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所以刚才。永贵跟苏婶他们念这圣经的时候，这是标准的读法，该你读的你才读，不该你读的你最好别读啊。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是妻子念的，丈夫别读别看，当作没听见。可是每次夫妻吵架的时候，尤其是基督徒只读两页圣经的人，丈夫振振有词的就是说，你看看你看看，圣经讲的多好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你看看你顺不顺服啊。那太太呢，当然也不含糊，因为他也读了两页，后面一页他也读到了二十五节。您看看，圣经上说了，你们做丈夫要爱妻子，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我当然顺服了；不爱我，你不爱我，当然不顺服了。所以呢，每个人都替对方读圣经，这是基督徒最会的。连慕道友大概来教会两天都学会了。我们要替别人读圣经的话，哇，我们读得很快啊！这段话讲得太好了，就是讲给我先生听的，可惜他今天没来。哎呀，这段话讲太好了，我的老板就是那种，哎呀，最坏的老板，这声音就是在讲他。哎呀，下次我拿给他看。我们忘掉了，圣经是写给我们的，我们要从当中学习。丈夫是妻子的头，什么意思？头，圣经上有很多种意思，可以说是源头，可以说是一个领袖，但有时候提到说头是负责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上下文你注意来看的话呢，他强调的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强调他有一个保护者的角色，他有一个关怀的角色。为什么？因为二十三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对，基督是教会的头，下面就说什么，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以救主的身份出现的，以保护者、救赎者、关怀者的身份出现。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如此的话呢，丈夫应该是妻子的保护者、关怀者。所以有人要打你老婆的时候，丈夫不要躲到太太后面啊！哎呦，好可怕，去去去，把太太推到前面去，不对的，丈夫应该跑到前面去说，要死，你要打我老婆，先踏过我的尸体。哇，你这样讲完以后，太太一定非常感激的，保护者、救主嘛，而不是说，我是做头的，听着啊，好像这个长官对部署的下达命令一样啊。所以这边的头强调的不是做领袖，强调的不是作威作福的头，而是强调一个像救主一样的一个保护者、关怀者。这是一个做丈夫的一个任务。当然，要再多说一点点，就是说为什么？谈到二十一节彼此顺服，到这边要刻意好像画风一转，转到对妻子的说，你们要顺服自己的妻子呢？通常这种的提醒或者是强调，总有两个原因，可两个原因都有。通常哈，像我们做牧师，有时候夫妻吵架，你要去协调的时候，那听完了公说公的理，听完了婆说婆的理，然后你要说什么？通常你要说什么的话，不外两方面。一方面你听以后，有的时候你需要提醒某一方，他可能听错了，他可能没做到， 譬如说听完公婆这个夫妻吵架，听完以后有时候要对丈夫说，哎呀告诉你啊，这种话当然是最好是我讲，丈夫对丈夫讲啊，丈夫对丈夫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凭着我结婚几十年的经验啊，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你犯了大忌啦，难怪你今天啊吃不了兜着走，提醒他他常常忽略的地方，提醒他对方忽略的地方。那有的时候呢提醒他忽略没有做的事情以外，有时候会提醒他另外一方面，比如说你的妻子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啊，他在表达一个东西你可能没听懂，好要讲给他听，所以一个是他没有做的，一个是他可能听不出来的。因此在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对丈夫强调爱，对妻子强调顺服，而爱和顺服都是相互的，夫妻应该彼此相爱的，没有说丈夫要爱妻子，对妻子说你不必爱了，妻子不必爱丈夫吗？不需要提醒，是因为妻子可能在爱的表达上是比较明显，比较就说他会因为那女人的本性跟男人的本性的不同呢，这会表达他会做很多，男人是很容易忽略爱的部分，所以要必须刻意的被强调，虽然是彼此相爱。用这个道理来看的话，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妻子需要特别强调顺服呢？事实上上个礼拜，这一个多礼拜以前，有一对夫妻结婚，那我给他们做婚前的辅导，然后做结婚典礼给他们勉励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丈夫的名字叫做顺德，很顺服的，所以我说所以对丈夫不必说顺服了，他一向都很顺服的，的确那个人呢，人如其名，对他的未婚妻先他的老婆言听必从，非常顺服。因此我对太太说，你要学习一点顺服，不然的话都歪到一边去了，丈夫很顺服的。所以也许大概当然这样说太夸张了，我知道我们当很多丈夫是不太顺服的，不过从亚当以来似乎男人都比较顺服一点。亚当那天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老婆先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果子，吃完以后他觉得哎蛮好吃的，他很有爱心嘛，爱心的人都是跟别人分享的啊，好吃给你一个，就给他老公，老公就很顺服的就拿过来就吃了，亚当就犯罪了，当然是半开玩笑的话。不过任何人被提醒要顺服都不容易的，所以特别在这个情况下提醒妻子要顺服，他用格外的一个强调的语气，因为从心理上是不容易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对男人而言，男人的自尊心，我常常说从心理学上来讲，大家慢慢都了解研究的结果，男人的自尊心是比女人脆弱的，就是男人在心理上是比女人脆弱的，虽然很多男人都以为女人是比较脆弱的，为什么？女人会哭，可是刚刚好相反，心理学的研究是会哭的才是坚强的，不会哭的是脆弱的，因为不会哭的，你情感不会表达的人不会哭也不会笑，然后就憋憋到最后呢就崩溃，所以情感不会表达的人其实是很脆弱，就是说他到一个地步，所以所有的世界各国除了据说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的自杀率都是男人比女人高的，没有一个国家例外除了中国，所以很有意思，所有心理学家都搞不懂为什么中国，所以最近有一个联合国的一个调查研究，据说特别派人到中国去调查为什么中国的女人自杀比男人多，因为全世界独一的，那大部分的国家男人的自杀率是比女人高一倍到两倍的，当然可能只有千分之三千分之五的人自杀，或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人自杀，但是男人自杀率比女人高，就是男人的心理上的脆弱，女人在中国的自杀率特别高，其实是在农村，农村中国妇女的自杀率特高，所以以致把全国的这个平均值就拉到一个地步，变成全中国的男人自杀率是低于女人的，这是全世界唯一的。那如果是都市的话呢，又是一样，男人自杀率比女人高，在中国也是这样， 那农村因为在中国人口60-70%，所以因此整个数字就反过来，就表示说可能中国的农村里面这个妇女受到的这种压力、困难、歧视等等，也许造成这个妇女在农村自杀率特高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为什么联合国想要做一个这方面的调查，也希望做一些帮助。那么男人的弱点是什么呢？男人的弱点就是自尊心比较脆弱，所以格外需要别人透过顺服，尤其他的老婆，好像维持他一点点的自尊心。因为男人在外面是一条虫，回家想要做一条龙，如果在外一条虫，回家还是一条虫，搞不好有一天他就要自杀了。当然自杀是夸张一点的，所以男人自尊心是很脆弱的。可在外面受到老板的欺负，受到同事的这个竞争，然后等等以后呢，哎，男人不能哭的。如果是女人呢，今天上班的时候老板给我一个字条 fire， 女职员呢当场就哭出来了。所以老板给女职员一条粉红色的纸条说你 fire 的时候，通常他是右手拿一个辞职书给你，左手呢拿一盒卫生纸，他都准备好了，一给你那个人马上就哇，然后卫生纸都准备好了。男职员进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准备卫生纸，但是如果一个男职员一进来拿到一张被退职的那个通知，当场就哇，我的孩子怎么办呢？我想你的老板会吓死了，因为他根本不会想到男人会哭的。但是男人的脆弱就在这里，又不能哭，装了一副没什么了不起，此处不留爷，只有留爷处，出去以后哪里留爷，就老婆留你而已。那如果老婆留你的时候，老婆又跟你说瞧瞧你，连公司都不要你，你真是怎么怎么怎么，在外一条虫，回家又是一条虫，在外是毛虫，回家是什么虫？所以这个是圣经上提到顺服一个重要性。可是男人有男人的弱点，丈夫的态度是什么？妻子如果强调顺服，丈夫是强调爱。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您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叫做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其实是顺服的同义词，所以我说是相互的意思在这里。什么叫做舍己的爱呢？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从自己来考虑。那顺服是什么？就把我放在你的旨意之下，不听我的听你的，叫顺服嘛。那舍己是什么？不按照自己的，舍掉自己按照对方的。那好了，我也把你自己放在下面，对方下面，丈夫也把自己放在妻子下面，那就是不叫做相敬如宾吗？哎呀，是听你的呢，听我的呢。今天是吃广东菜呢，是四川菜呢？哎呀，丈夫说，哎呀，你是四川人，听你的，是四川菜。四川人的丈夫说，不不不，你是广东人，今天吃广东菜，听你的。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吵架呢？当然，如果你要听对方的话，就听对方。那不要说听到对方，就是听到最后。你是四川人，我今天就要吃四川菜，为了要顺服你，有这么一个坚持法的嘛？既然坚持了，就不叫做舍己了嘛。但如果双方面都说我让你，你让你，哎呀，当然是这个以前听过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哎呀，两个穷夫妻啊，贫贱夫妻百事哀，很穷啊。哎呀，到什么结婚纪念日了，要送礼物，没钱。哎呀，没钱怎么办呢？丈夫就想了半天。忘记故事怎么说的了。丈夫把什么东西卖了，太太把什么东西卖了，我只记得太太把她的那个金头发剪了，她把头发，她留了一撮很长的头发，那时候没有假发，这头发剪下来拿去卖。丈夫呢就给太太买了一个东西，是要束头发的，很漂亮的东西。然后他把另外一个东西卖了，就总而言之，最后买给对方的礼物用不上了，因为对方都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舍了。虽然这个礼物好像用不上了，但是还是很感人，对不对？一样，一个人要顺服，另外一个人要舍己，可能两个让来让去，最后到底是吃什么？就那天吃川菜也没吃到，广东菜也没吃到，吃稀饭，但是还是很动人，对不对？而且好好哦，对不对？那如果不是如此，一个不顺服，一个不舍己，那肯定那天也没得吃的， 那喝西北风而已。所以丈夫要爱，而且要舍己的爱。所以其实神给丈夫的这个命令吩咐，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责任，也可以说是更强的命令。因为他用来做比方的时候，他提到的是，当提到顺服，他如同教会顺服基督。教会毕竟是人组成的，要学习教会怎么顺服基督，相对是容易的。学习爱的时候呢，你们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哇，比较难在这里了。你的榜样的标准是什么？是基督。基督怎么爱教会，你就得怎么爱老婆。基督为教会舍己，连命都舍了，丈夫呢？所以西方人有一种习惯，现在不但没有人做了哈，过马路的时候，哎呀，地上有水，男人要把衣服脱下来放在地上，哇，走过去。现在的老公呢，下车连替老婆开车门都没有，啊，打伞的也没有。不是说你们，我就是这样。所以有一天，这个师母还在笑我。有一天下雨啊，然后从一个弟兄姐妹家出来啊，而且上车啊，跑过去，哦，我要跑到前面，跑跑跑跑，师母好高兴哦，哦，我要替他开门，就回去，我把我门开了，然后我就上车，然后等他进来。这是可悲的男人。所以标准是比较高的。那男人呢，很多地方爱的方面的表达是比较困难，就是说也许是为我们的那种生活环境，我说情感的表达被男人来说有时候被列为一种软弱的表现啊，譬如说不能哭以外，其实爱的表达西方人可能会鼓励男人把情感外露，所以你看男在西方人的话，机场在见面的时候，嘿，那个 hug， 男人呢就很难了。昨天教会又有一个婚礼，新郎握完手想要去抱一下，我想那个新郎的爸爸都觉得，哦，男人跟男人抱很可怕嘛，对不对？如果抱抱女儿是可以的，女儿要走了，哦，抱抱抱。那如果彼此见面的时候啊，来一个 hug 一下的话，对中国人是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可怕。那很多的夫妻也是啊，有时候夫妻会吵架，原因之一是什么呢？这个做丈夫呢，不太愿意在公众环境当中表达爱的表决。爱的那种表达，比如说搭搭肩膀啦，牵牵手啦，等等的，哎，不可以，在外面要表达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爱妻子不是正人君子，实际上男人是很受很多限制，中国男人格外受限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妻子往往不能够感受到丈夫的爱，对，圣经上特别强调要爱妻子。那当然，这个爱包括什么呢？严格说起来，这个爱是包括全部的，包括为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丈夫也是如此。然后这边提到说，基督爱教会到一个地步，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基督为教会做的。相对而言，你也可以说，丈夫对妻子也要做类似的工作，类似的工作。因此后面有提到要保养，要顾惜。那当然我也是每次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因为想到说教会怎么会没有玷污，没有玷污我可以了解，教会没有皱纹想不出来，教会怎么没有皱纹，不过我可以想得出来，老婆没有皱纹。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可以来一个标准丈夫选美大会，然后太太们排一排，看哪一个太太的皱纹最少，表示丈夫的爱最多。啊，保证我不会输你的。哎，师母的皱纹很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爱够多了。如果你的老婆啊，哎呀，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二十郎当岁，怎么已经是皱纹满脸啊？可见这个老公有问题，爱的滋润不够。你知道老公的爱的滋润比任何的什么美肤啊保养品都好的，所以这我可以理解啊，不然教会有皱纹的病，我是想不出来教会怎么会有皱纹。教会没有玷污，这我了解，教会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我想这个是讲妻子啊。丈夫如果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他应该是要让自己的妻子容光焕发，圣洁没有瑕疵。爱妻子 二十八节说，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我是买车不保养车子，我买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车子不需要保养，我才会买那部车的。那有些男人呢，爱车子比爱老婆还要厉害的，这我是知道的。尤其买了一部新的车，跑车全红的，哎呀，那不得了了，三天两头洗车打蜡，然后老婆都不顾。我是说，应该常常替老婆打蜡，对吧？老婆就容光焕发嘛，对吧？所以如果你的老婆跟老车一样，不洗又不擦的，哎呀，这个丈夫太差劲。保养顾惜，是吧？这对那种爱车子的人就知道，你车子怎么保养顾惜？你用同样的原则去保养顾惜你的老婆的话，夫妻关系绝对不能说没问题，从中国大陆说法叫做问题不大。台湾常常说没问题，问题还是会有的，再好的夫妻还是有问题，不过可以问题不大，但是不保养不顾惜问题就大了，问题就大了。所以丈夫的妻子的爱一方面表达在舍己，我刚说舍己是顺服的另一个同义词，需要保养顾惜，你怎么样去让你的妻子被成全，不是压抑他。很多的丈夫是怕说太太的表现超过他，他的事业上表现得更好，他钱赚的比我还多，就想尽办法压抑他。这不是，这边是什么？基督爱教会的时候是想办法让他成为圣洁有荣耀，然后让这个教会蛮有荣耀。丈夫爱妻子应该是让你的妻子在各方面能够被成全，而是不是被压抑。所以最后32、33节的时候，他中间当中提到创世纪，又提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33节提到说最后的结论是重复，个人应当要爱妻子，然后呢妻子要敬重他的丈夫。这边就没有用顺服，其实顺服跟敬重是一个同义词。为什么要顺服？就代表一种尊重的意思。所以这是我刚说的，男人的脆弱是在他的自尊心，他需要被尊重，而妻子的顺服是表达一种尊重。对男人来讲，他最窝心的东西是这个东西，对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爱的表达。爱的表达可以用言语，可以用行动，不过不管有任何的行动，你必须那个行动能够传递出那个信息。所以我以前在雷行的教会讲过那个真的故事，一对年轻的夫妇，30几岁的人，那个丈夫呢，他就爱你在心口难开，台湾有一条歌，爱你在心里面嘴巴说不出来，那个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每天割草，每天割草，我是10天到2礼拜割一次的，他是每天割的。人家问他说为什么每天割，他的回答是为了爱老婆，他讲不出来，满腔的爱就是每天割草，这彩都没长出来，一直长，一直割，一直割。他老婆一直骂他说你干嘛呢，昨天还割今天又割，哎呀，丈夫说不出来我是多么爱你，他就天天割草。像这种呢是爱的表达，不过呢这个 message 这个信息没有传到，丈夫太太不了解你干什么。然后每次割草的时候呢，他都带一个那个随身听啊，那个 walkman 听音乐，所以他每次割草的时候还在跳舞，所以他太太以为他很喜欢这一边听音乐，这边做运动还干什么？她丈夫说不是的，我在割草的时候每走一步都是在表达我爱你，我爱你。然后在表达的时候，好像跳舞一样。这个表达方式必须是双方面能够了解，即使你说不出来啊等等。那我也说过另外一个笑话，有一对我们认识的夫妇，实际上丈夫是牧师，上次也来带过我们福音营。他也是另外，当然现在可能结婚多年以后比较容易表达了，他也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所以我在开玩笑说，那天他结婚典礼的时候，结婚典礼完了，先杀完了要亲新娘，当台湾比较保守一点，他没有要你亲，但你可以亲。结果呢先杀完毕，大家就等着看下一步，结果这个丈夫呢就拍拍新娘的肩膀，好像是 good job，全场大笑，这是什么？先杀完了丈夫，新郎拍新娘的肩膀 good job。 这也就是他没办法表达爱， 亲也不行，觉得哎呦这么多人在看不可以。那做点什么，他做了一个动作，就觉得啊，男人跟男人就是事情做好了，拍拍肩膀 good， 他觉得这是他的表达。然后当然新娘子也是很有忍耐，也能够了解爱要表达，因为这是妻子所需要的。有人说的对，爱情可能是男人生活中的一个花瓶或者点缀品，但是爱情是女人生活的全部。所以你就知道爱是对女人多么重要，所以强调丈夫要爱妻子，强调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因为对男人也是一样的重要。第六章开始就提到另外两个关系，一个是父子的关系，一个是主仆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或者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第六章第一点，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待应许的诫命。这边提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听从跟前面的顺服类似，但是这个强度不太一样啊。顺服我刚说了，平等的地位，心甘情愿的降卑顺服。听从呢，有一点点这个命令来讲，这个吩咐呢是有点好像在一个次序的下面，好像说部署要听从长官，军队里面小兵要听从军官，他用听从。听从当然是顺服的一种表达方式，不过顺服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没有那么强烈的有一个阶级地位的差别，但是听从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命令，是不得不听从的，有点这样的味道啊，比较强烈一点。所以他后面这个主人跟仆人的时候，他也是用听从，他也是没有用顺服啊。所以我说顺服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听从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字眼。儿女的听从父母，这是比较强烈的字眼。但是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他要在主里面，这里有个框框，有个范围，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表示说我虽然听从父母，不是无条件的，不是所有的，有一些事情我可能不能听从，如果是违反主的旨意的话。当然对中国人强调孝道的社会来讲，也许觉得说父母所说的儿女一概都要听从，那倒不一定。在中国人的教训也有一种观念叫做以孝作忠，把孝啊转移到对国家的忠心，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忠孝不得两全的时候，忠于国家比孝顺更重要，对不对？那在圣经的观念也是一样，当孝顺跟顺服神听从神有抵触的时候呢，是应该听从神而不听从父母，所以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的意思，这是在不得两全的时候，听从神跟听从父母不得两全，你才会采取这个的。大部分的情况下，听从神跟听从父母并没有抵触，那时就没有借口，这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儿女要听从父母。但在主里面，一方面表达那个框框这个范围，一方面也表达说，只有在活在基督里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从心里面去顺服我的父母，听从我的父母。不然的话，任何的人，我说夫妻之间要谈顺服很难，儿女对父母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为什么有反叛期呢？就是孩子有时候不太容易接受，不太接受父母的这种吩咐或要求。但是在这边提到说，在主里听从父母，然后孝敬父母。孝敬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成孝敬，因为是中国人强调这个孝顺啊。当然这个孝敬这个字在原文其实是两个字，其中一个字呢我们翻译成尊敬的敬，因为那个字就是 respect， 中文可以翻译成叫做使父母得到尊荣或者得到尊敬。所以不只是说好了好了好了，爸爸妈妈讲了不得不了听，而是一种更积极更正面的使父母得到尊荣，这是一种内心里面的，外面的行为是一种顺服听从，内心里面是要使父母得尊荣。也可以说顺服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使父母得尊荣是更积极的一面。听从只是说好你说了我听了，但是不是我做了每一件事情要使父母得到尊荣呢？这个是儿女对于父母的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当然在这一方面我要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有抵触， 父母的意思跟孩子的意思有跟神的意思如果有抵触的话，要怎么办？因为是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对父母说不。那个你要需要好好的思考，好好的祷告，确定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才可以这样做。但如果是确定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是不得不说不的。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自己信主以后有好几次，特别是为了我前面道路的选择，譬如说我台大毕业的时候，本来要我进台大以前想法跟所有人一样，我台大毕业一定会出国读书，拿个博士，然后也许留美国，也许回台湾。到了我真正信主以后，觉得我的前面道路要看神怎么带领。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决定了，我大学毕业暂时不会出国。然后我是没有很快就跟我父母讲，因为我知道我父母一定很反对。就到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跟我父母透露我的想法，可想而知，我父亲是大发雷霆。台大的学生没有一个不出国的，台大学生的家长没有一个孩子不出国的。那你不出国，等于从我爸爸来讲，就是我的面子往哪搁啊？我儿子不出国，出不了国，还是什么？哇，不得了！我怎么跟他解释都解释不清楚。神的旨意啊，什么？神的旨意，你怎么知道？那叫上帝跟我讲好了。哇，叫上帝跟他讲，我这诸如此类的，很多很多。当然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这种例子，所以我当时没有马上出国，跟我父母有一个顶撞一个过程。然后终于九年之后，我1970年毕业，1979年出国了。83年我拿到化工博士要准备回台湾的时候，我父母又跟我大发脾气，因为我父母刚刚拿到美国移民 PR， 然后要来美国了。我爸妈说，哎，我去美国你回台湾，怎么了啊？以前叫你出国你不出国，终于出国了，出国以后，哎，我要去美国了，你就留在美国工作也可以啊，为什么回台湾工作呢？那到时候又隔了个大西，又隔个太平洋，我到美国你到台湾，哎呀，跟我讲了半天。那我说我当时出国心里的感动和负担，就是希望将来有机会回到台湾，那边工作以外，那边也可以在那边的教会侍奉。我一直没有希望要留在美国的。讲，我父亲很不能够谅解。不过那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后来他说，好了，你年纪也不小了，对，你又不是20几岁的孩子，又不是没结婚，结婚了两个孩子了，你们自己的决定就自己决定了。不过我想我父亲不满意的那种表达是很清楚的。他做儿女的好像这种事情不听从父母呢，总是很为难，所以那时候我很难过，但是没有办法。后来呢，我回台湾了，我父母就到了美国了。当然隔了半年我父母又回台湾了，他说不要回美国了。我说怎么啦？他没有去美国以前，他说他在台湾多住一天都要死掉啊，交通乱，吵什么东西啊，到美国空气好安静，就到美国以后太安静了，他说我要寂寞而死。哎，又才回台湾了。回台湾以后，他就也没有说放弃他的 PR， 但一回来就回来差不多快3年，他不回美国去了。一直到我妹妹也拿到绿卡要去美国了，那我妹妹就下达最后通牒，跟我走或者留台湾，留台湾要跟我了，或者是要怎么样啊？后来我爸爸才跟我妹妹去了美国。但是我回台湾，83年回台湾，大概过了1年多以后，我在那个国家研究院工作，工作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妹妹打电话跟我讲别的事情的时候，顺便提到了说，哎，哥哥，爸爸前2天跟我讲，他说啊，那时候你要回台湾的时候，他很不高兴的，很不赞同的，跟你讲了半天，吵了半天。他说最近啊，爸爸跟我讲，哎，主亏是应该回台湾的，他这个选择是对的。他现在的工作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很好，有上帝的带领。妹妹就跟我这样讲，那天很奇妙，我妹妹一讲，我没来由的当场我大哭。那种心里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说那个时候都要对父母说不的时候很为难，但我知道神的带领，所以我不得不说不，我要回台湾。 但是呢，总觉得对父母一种歉疚啊，父母要这样，你又不答应。我三十几岁了，那个时候我爸爸也快七十岁了，对，你要对一个七十几岁的父母说不，好难哦。但又知道神的带领，一直到父母可以谅解，觉得说，哎，你做的选择是对的。我心里的感觉就是，一方面觉得有安慰，一方面什么，所以那种很错综复杂的感觉。所以我那天我妹妹一跟我讲的时候，我当然没有在电话里面哭出来，我是电话一放下来以后，我真的是哭了好几个小时，总觉得终于父母可以谅解了，终于我做了一件事情，不但讨神的喜悦，而且父母能够接受。有时候我们的为难在这里，但是我也学会一件事情，凡事听从主，神总是会让你，不是看到一个出路而已，而看到一个祝福。所以到了我90年，我要辞职啊、放掉我的工作去读神学院献身的时候，我母亲16岁就信主，后来我问我父母同不同意我辞职去读神学院放弃我的职业的时候，我妈妈反而是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她说她弃权，没有赞成，没有反对，反而是我爸爸说我赞成。哇，这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父亲是他50几岁信主的，我大学毕业以后他才信主的，他是我们全家最难信主的一个人，他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因为我祖父是基督徒，看多了教会的黑暗，让他不信主的，所以他从10几岁就离开教会，一直到50几岁，中间有将近40年不肯信主。这种人比普通慕道友难的，普通慕道友是根本没碰过教会的，他是碰多了，他信主了。所以我总觉得我献身的时候，我父亲恐怕很难答应，结果是我父亲同意，反而我母亲呢，他不是不同意，只是一下子他没办法反应。我觉得神在带领，我觉得神在带领。所以你在主里听从父母其实是一个祝福，不要怕对父母说不，但是不要轻易的说不，因为听从父母跟在神的面前成为忠心听从神的人其实都有关联的。有一个宣教机构，他们接受宣教士的申请，其中有一栏他要你写，你做宣教士父母同意吗？宣教士有的父母不是基督徒的，或者是基督徒不一定同意的，可是那个机构，其实那个机构就是谁都知道的内地会 OMF 100多年来的规矩，父母如果没有同意，我不接受你这宣教士，我不管你父母什么原因不同意。其实他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人如果在家庭生活中跟父母没来由的就是有顶撞的话，这样一个人不能够顺服神，在宣教工厂也不会顺服整个机构的安排的，总会惹出很多麻烦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父母对儿女呢，他这边说的很简单，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如果你参考这个哥罗西书类似的经文3:21，他在不要惹儿女的气下面多了一句话，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去志气，失了志气。不要惹儿女的气，意思不是说等下今天中午我们永贵弟兄也准备很好吃的东西，你的孩子说你不要吃，我要吃麦当劳，那你父母可不可以说不，今天不能吃麦当劳，今天就吃永贵叔叔做的菜。你不让他吃麦当劳是不是叫做惹儿女的气啊？对，那有的孩子真的是麦当劳，你不吃牙齿他就赖皮啊，就躺啊，惹他的气不是那种的事情，是用言语用各种东西有点羞辱你的孩子，以至于他会失去志气，失去自尊心的意思啊。所以惹儿女的气这点要小心，就做父母的虽然我们有一个神所给我们的权柄，但不要滥用，不要任意的不负责任的去使用这个权柄。中国的父母啊，这边说做父亲的其实是包括做母亲的，我们特别要注意，因为中国的父母是出了名的对儿女的就管教很凶，也没错，是很 push 的，就是会逼着孩子读书，逼着孩子做这个，每个孩子都要读哈佛，所以我们都住在 Boston， 为什么离哈佛近一点，结果你的孩子最多去读斯坦福，不会读哈佛了，哈佛太近了，读一个在你家门口的学校是 很悲哀的。小孩子这样想，要离家远远的。当你的孩子选择学校是以离家庭的远近为标准的话呢，你的教育是失败的，表示说你在父母的阴影之下，那孩子觉得说我一定要离开这远远的。所以呢，离 Boston 最远的就是 San Francisco。 如果学成绩好就去读 Stanford， 那成绩不好就读 Stanford， 反正好一个佛嘛啊，就是啊，离家远远的，门口的学校我绝对不要读。为什么？他就觉得父母给他很多压力。当然读门口的学校不见得好，不见得不好，不过你要了解，做父母的，特别做中国父母，你要特别小心，不要给孩子过分过多的压力，在学业上的压力，各种的压力。积极方面，他强调说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对孩子有一个最重要的养育的责任，这个不是学校可以代替的，不是教会代替的，不是你的奶妈，不是你的保姆，不是任何人，甚至不是祖父母可以代替的。亲生的父母在圣经当中有第一个不可取代的教养的责任。祖父母可以帮忙，但他不是主要的责任。一个很好的daycare center 那种照顾的也不能取代父母的，所以父母是最重要的。只有我们能够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一个学校它不一定是基督教的学校，所以它管教的原则跟父母管教原则是不一样的。祖父母管教孩子跟你自己管教孩子也是不一样的。只在这种情况下，管教的尺度有出入的时候，对孩子是造成最大的困惑。孩子可能很小，但是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出生就是个小罪人，人都有罪嘛，小罪人呢是有缝就钻的。如果发现父母跟祖父母之间标准不一样的话呢，父母一要打他的时候，一变脸的时候，赶快就跑到奶奶那里去，奶奶，你儿子要打我。所以这个孩子是很精明的，那你怎么打得下去呢？你就管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孩子会容易被纵容，被宠坏了，就在这个地方，管教尺度不一致，或者造成他的困惑。在某些人面前这样做是可以的，在另外一个人面前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到底是可以是不可以啊？就他会困惑。所以父母有一个管教的最重要的责任，但是我们要按照主所给我们的教训原则。最后谈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的里面，他提到做仆人，第五节，你们做仆人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在工作环境中，你对于你的工作的老板，大老板小老板一样，我所有的工作像是做给主，做给神的，不是做给人的。因此不是坐在表面上的，不是坐在他看见的时候的，而是为主做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太多时候我们容易做给人看的，为了什么呢？加薪我可以多加一点啊！老板一在的时候，哇，表现得好勤劳的样子。老板去夏威夷度假的时候，他度假我在上班，也在这里度夏威夷的假一样。哎呀，老板不在的时候，五点下班我三点就不见人了，然后每天看 internet， 好高兴啊！啊，老板一来的时候，哇，一副好认真的，三两分钟就进去老板房间，第一个报告，哎呀，报告一件事情，哇，我做好多事啊，这都是做给人看的。如果你是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的话，你就不会这样。那同时，有些事情你觉得有委屈，没有错，如果你是服侍主的话，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委屈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公义的。因为第八节说，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为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最后的赏赐不是老板加薪多少，是神所给你的奖赏。那么这个是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工作的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圣洁的侍奉，你也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圣洁的侍奉。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英文的里面，职业这个字哈，这个本身是从圣经的观念来的。譬如说英文里面提到职业，你的职业是什么，通常它叫做 vocation。 这个 vocation 这个字是基督教的术语，本来是一个呼召的意思， 神呼召你，一个 calling， 啊，又像一个 voice， vocal， vocation 这个字是神呼唤你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职业本身，这个 vocation 这个字是原来是基督教的术语，是神的呼召。还有一个 profession， 你的 profession 本来也是基督教的术语，我向神认罪悔改信主 ，profess， 的 profession。所以这些字在英文用来做职业的这个字，本来都是基督教的术语，是谈到一种献身，一种神的呼召。工作本身是一种圣洁的，是陶主喜悦的。我们应该在工作环境中也为主做见证。当然以后可能在九月份以后在考虑中的我们主日学大概会谈到工作环境中如何为主做见证，包括工作中的职业伦理的问题，包括在工作环境中如何向同事传福音的事情，包括在工作环境中如何使用时间，如何在工作环境中能够也有一个好的表现等等，这类事情可能在九月份以后我们会多谈。那最后一个谈到主人，主人对仆人呢，第九节说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神是公平的，所以即使做基督徒的主管或者是当老板，对你的属下必须同样的有尊重有仁慈，不是用威迫利诱的方式啊，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做基督徒的老板格外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当然有很多的应用，也许以后在秋季我们的课程里面可以讲的更详细一点，就是有很多不容易的，你做个基督徒老板，经济情况不好，你的老板你的部门要 lay off 50个人，怎么办？对不对？ 你被迫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很多这些实际的运用有很多需要去思考的，不过基本原则是没有变的，我们要有一个尊重，有一个仁慈，要有一个公平，这叫做彼此尊重彼此顺服。所以盼望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作为一个基督徒，圣灵来更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整个的家庭里面的关系上也被更新。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在家庭的关系上被圣灵更新，求你引导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无论在夫妻之间，在父母儿女之间，以及在工作环境中主管与部署之间的关系上，主都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榜样。主，求你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